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赐我们再一次的因着你聚在一起。是的，主耶稣，因为你奇妙的双手，你慈爱的双手，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你内都合而为一。在你内，我们因你的所有无限的美好、无限的恩宠，成为我们今天的我们。主耶稣，谢谢你。那我们在今天的查经中，再次聆听你的话语，学习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该如何做，该如何行，该如何遵循你的旨意。求你派遣圣神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里，能够学习到、认知到我们该如何爱你，如何来遵循、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查经《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9章，我们今天查6、7两节。好，我们首先请白英姐妹帮我们读英文的部分。
Ezekiel chapter 29, verses 6 to 7.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Egypt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a deceitful staff made of fragile reeds to the house of Israel. When they grasped you with the hand and leaned upon you, you broke and tore their whole shoulder, and by injuring their muscles, made them so stiff and rigid that they could do no more than stand.
谢谢华恩姐妹，让我们继续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读，以西结书，我们一起读。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就折断
伤了他们的
眉
眼
间；
睛，他们
他们
硬
倚靠你，
也
你
就
就
断
断
了。
折。斩了他们的腰。好，我们继续读诗歌版的这两节。如此，所有埃及的居民便承认我是上主，因为你曾做过支持以色列家族的芦苇。当他们手中握着你时，你就破裂了，刺伤了他们的手掌。他们依靠你时，你就折断了。使他们的腰站立，感谢赞美主。两节主要是在讲，埃及曾经怎么样的一个在以色列的人民中间，他们对以色列的伤害。那圣经里面从很古老古老哈，古早古早就已经有讲到埃及。那最早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起了饥荒，亚巴郎遂下到埃及寄居在那里，因为那地方饥荒十分严重。但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地理，就是它的位置，就是它在靠海的地方，然后呢？上面有所谓的亚述啊、巴比伦啊，就是这些国家，然后下面就一直是埃及哦。埃及是一个蛮千年古老的国家。那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那个算是科幻片嘛就是埃及他们就是常会有那种人形的，怎么说？人身兽形的那种样子。然后那个电影呢，算所谓科幻的，因为他怎么样一触动，他就会把他的那个他的头型，他会把它变成一个像那种像牛形啊、马形啊这种不同的形状，就是比如说他们是一个非常 崇拜偶像的国家，他们把他们的偶像带到他们的生活中间，甚至把他们自己变成那样的偶像。那就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也是好像很容易被打败的一个国家。那在那个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子民在他们，我们后来就读到，就是当他们迁徙到就是。若瑟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他建立了一个很，帮埃及建立一个很巩固、很丰富的一个粮仓的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人民就从他们的地方迁到了埃及，然后那时候的国王就让他们住在了歌声地，住在一个非常保护他们的地方。好，但是呢，就是这个在和平的时候啦，对埃及对以色列是有供应有保护，好。但是这个人心常常是这样的，就是很防范啊，就是当埃及开始对以色列有一些戒心的时候，那么这破坏就来。可是就是说这种关系就是一直很微妙，就是虽然知道以色列知道埃及不可靠，可是常常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埃及，就去投靠埃及。那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在因为以西结书里面的就是。从上次那个苏老师也讲了，就是从25章开始讲各个国家他们要怎么样的受到上主的惩罚，然后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在提洛讲完提洛就是讲埃及，那用的篇幅最多的也是埃及，这个情节是斩不断理还乱的这样情况啊，就是跟那个。埃及就是以色列跟埃及，就是常常就是有这种纠缠不清。但是在当上主整理完之后呢，在第6节说，埃及的居民便承认我是上主。那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天主是多么的仁慈啊！就是当，比如在讲提洛，他们希望他们悔改，可是最后就是几秒钟，提洛就可以就是完全就消失没有了。因为他们曾做过以色列家族，支持以色列家族芦苇，那确实支持，虽然是支持，可是这个支持呢，就像芦苇一样啊。那我在那个电脑上找一下，就是每一个地区对芦苇的解释，对芦苇的了解，我想是不太一样。那譬如说我住在台湾啊，那在美国这边也偶尔看到芦苇。埃及的芦苇还是长在河边的，那我看到芦苇可能就是长在路边，或是就随便地方可以长出一丛来。那我认识的芦苇呢，就是当它在秋天的时候，它会变成，它的干变干枯，可是上面会长出一丛很漂亮、很漂亮的那种白的那种穗这样子。有时候我会把它剪下来当做，有些人会把它剪下来当做装饰品这样子啊。那个就是我所认知的芦苇就是这样的作用，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可是在网上查，就是说在埃及的芦苇是很有用的啊，就是它又叫做紫砂草。那这个紫砂草呢，可以长到四五米，很高啊，有时候可能一个人高这样子。这个紫砂草呢，它的作用呢，它可以用来做篮子、做凉鞋、做毯子啊，甚至有药材做一些熏膏这样子。那它的木质的根还可以用来做碗跟器皿，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蛮多的。但是这重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做杖，它的韧度，它的那个坚强度，就是它没有办法说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杖。所以杖我们常常讲说，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到拿杖的这个年纪哦，可是我过去我爸爸妈妈他们到老年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个杖来辅就做补助。现在就是 好像东方人比较有这样看到，就是拿一根这个上面的一个弯的，然后就这样啊做辅助，这样第三只脚哈，对。那你知道，这第三只脚它一定要是够硬才能够支撑。当你的一个身体需要支撑的时候，等于说你身体有50磅，你就要支撑50磅。那我们通常人大概是有一百多磅，所以这根棍子的这个韧度呢，也需要是到能够做到100多磅才能够支撑住人。那这个芦苇做的这个杖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啊，它没有办法，它来作为一个支撑这样，所以在第七节，它不但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支撑，它还要伤害这个它要需要支撑的人。那第七节说了，他说当以色列人民握着你的时候，就是他来寻求埃及的帮助的时候，你就破裂哈，就是等于说这个都是一就等于说是一个隐喻嘛，就是破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好像背弃了以色列，然后让他们受伤害，不但他们的肩、他们的腰都受伤害。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36章在第6节。这里也讲到，就是以赛亚也预言了，就是讲到了，那时候那个亚述进攻这个以色列，亚述王塞纳黑尼布，好，这个大将军呢，他在这个众以色列人前呢，他就说，我们看第6节，看呐，你依靠的埃及是一根破裂的炉杖，谁依靠这杖，他就刺伤谁的手。且把手刺透，埃及王法郎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好，那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这个大将军很清楚的讲，就，这样，旁观者清，是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没错，
没
对，
错。
所以他就很清楚知道说，你依靠的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依靠的。好，他这个时候讲的是跟那个厄泽克先知书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谁依靠他呢，他就能够把他的刺伤，然后把手刺透。那在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假使你们对我说，我们依靠亚威，我们的天主。好，那确实以色列他在这样子一个很微妙的地位，就是在中间。所有亚述，亚述巴比伦，他想扩张他的土地的话，他想去进攻埃及，他是一定要经过以色列，经过埃及那个犹大国家。但第10节上说，现在我上来攻打毁灭这地，难道不是亚威的意思吗？亚威对我说，上去攻打那地，加以毁灭。对，这里确实就是上主愿意借着就是亚述国的一个力量，亚述国的威力，然后来给以色列一个警告哈，那也让以色列清楚，埃及并不是可靠的，埃及并不是可以去这个依靠的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还可以看一下《列王纪下》，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情景。不同的地方来记述，就是列王纪下18章21节，也是说，现在你看，你依靠的埃及是一根破裂的炉杖，谁依靠这杖，他就刺伤谁的手，且把手刺动。埃及王法郎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啊。那就是在历史中就很清楚了，就每次以色列要去投靠埃及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被埃及的起初可能就得到他一些帮助，可是后来他站立不住的话，没有依靠上主的话，最后还是就是被等于说被盟国抛弃，被他出卖了。以西结之前也曾经对这个埃及说过一些话。厄泽克尔先知20章7节，这边说的，那时我向他们说，你们每人都该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不要为埃及的偶像所玷污。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好，那在下面还是讲，就是他们 这么喜爱埃及的东西，他们不肯抛弃埃及的偶像，不肯抛弃埃及那时候的他们所做的神像，那继续的用别的神来亵渎上主天主。以色列在埃及住过400多年嘛，哈，460年。那这段时间呢，就是说，我们一生中。啊，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天主，他在我们生活中间是给我们助佑跟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不管是智力，不管是我们的身体行动的能力，都是需要主的帮助。今天这几节的重心就是说，以色列子民从开始被拣选，他所要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那如果他的中心他转移了，所有依靠的呢，都变成了把他拖下水的哈。我刚刚就突然想到说，在我们的圣经中里面太多次，就是因为跟埃及有关而造成的祸害。譬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主命定的，对不对？那可是呢，就半途就多出了一个埃及婢女，这个埃及婢女呢就生伊斯玛尔。那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的说埃及啊，埃及会这个牵扯不清的，就是有伊斯玛尔。那么从若瑟被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里面，也就是有一些产生跟以色列矛盾的，就最后当然就是当400年在那边居住之后，他们开始就要消灭这个以色列民族。好，那如果每一次以色列人民他站稳他的脚步，他能够完全全心依靠上主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常常就看到外面的那种强势好像那个别人的势力多强，他们就害怕了，退缩了，然后去寻找那个不可靠的依靠的力量。所以当他们被他的依靠的人背叛的时候，他们的下场就更可悲、更可怜这样子。好，那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芦苇它的英文就是 reed，R-E-E-D，这个 reed。那 reed 呢，我们在圣经上曾经也有看过，就是 reed 是等于是 reed 跟 staff 是同义就是 staff 就是杖那 rod 呢也是杖，那我们要依靠呢是主的杖。跟杆，对，在诗篇23篇里面的说了，上主是主，是我的杖，我的杆。那这个是它的字，就是 rod，R-O-D。那rod，它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可依靠的，而不是那个你就是纵使一拿一捆这个reed 绑在一起，它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支撑，它是不可靠的，它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然后，因为你可能过于自信的，用这个不可依靠的这个芦苇做成的一捆，你觉得是它是可以帮助你的杖，可是却在你要它扶助的时候，要它支撑的时候，你跌倒了。然后跌倒之后，让你自己的肩、你的腰被伤害。对，我们目前生活中也发生一些情况就是有时候感觉到说，我们需要选边站我们要选边站。我们是站在巴比伦这边呢，还是站在埃及这边呢？我们是站在某某人这边呢，还是那个人这边呢？不管是情况是怎么样，我想我们所有有对主有对上主有认知，相信他是全能伟大的这个神的这样的认知，然后坚持我们的位置的时候，这才是全然是可信靠的，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间。 我们恳求主做我们坚实可依靠的一个保障。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请苏老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当我们亲近主耶稣，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生命的话，我们就有了生命的光亮，也有了生命的力量。我们能够一起到主前来听他的话。我们继续的，我们的读经，以西结书29章的第6、第7节。以西结书29章第6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埃及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两难。两难的意思就是做也难，不做也难的这一种，怎么做都为难。那么，埃及也是世界的预象，所以在世界里有钱。好怕会失掉，没有钱又怕没办法。如果单身，将来老了怎么办？那么现在娶一个老婆，万一老婆走了怎么办？万一我没钱去供养她怎么办？就是两难，两难，两难。也好像是海水，世界的水。埃及是世界的预象，世界的水就是世界的味道是不好闻的，是有咸味的，是臭的。那么喝了会再渴，渴了又喝了不止渴，所以不喝也难，喝也难，最后也不知道是渴死了还是胀死了，怎么死都不知道。这就是埃及的味道。那么埃及指的是世界，埃及一切的居民就是世界里一切的世人的。这一个意思，那么这世界里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人，世界里的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人。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2章，那里提到世界里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世人在世界里就。走向了死亡的道路，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神要我们从世界中被救赎出来，不属于世界，那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神要把他们从世界里释放出来，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属神的人。那时过去，你们曾在其中行事。随从今世的风气，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人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世界的灵。我们属于神的人，是不属于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底下。这是约翰一书的第5章所说的。约翰福音第12章也说。世界的王，世界的首领就是撒旦，他们在基督里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在世界里的人，他们就是迷惑众人的这一个有权势的世界的王，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他救赎了我们，是神爱世上的人。不愿意世人上网，就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上网，反而获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也提到，世界、世上的人、世人 会老恨基督徒。世人对于基督徒是老恨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世界会恨基督徒。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的18节。我们若属于世界，必爱被受世界里的人所爱；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就被世界里的人所憎恨。我们是主耶稣从世界中拣选救拔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第19节。那么这世界无故的老恨了主耶稣，第25节，他们也会继续的老恨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世界里，因为不属于世界，就会被逼迫；若是属于世界，那更糟糕。就是活在罪恶中，在世界的风气、悖逆中、痛苦中，这样的苟延残喘，直到仅此一生，转眼就过。来生呢？下一生呢？在地狱的永远的火湖里。神爱我们，他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让我们不再属世界。我们不爱世界，我们爱阿爸天父。谁若爱世界，阿爸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不能够爱阿爸父又爱世界。我们若喝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基督徒应当不再渴，因为喝了神赐下的生命的活水。因为凡喝这水的，喝了永远不再渴，反而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第7章所说的。然而，谁若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为什么我们再渴？我们回头去喝世界的水，又沾染了世界的败坏，这眼目的骄奢、世俗的贪欲、肉性的败坏，就让我们又活在世界以前的罪恶的习性中，那么就会上亡。所以，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世界的金钱。我们不能又爱钱，我们侍奉钱，做金钱的奴隶，我们就不能做真神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若真侍奉主耶稣，那么传福音的人在福音中生活，神会照顾他的仆人，什么都不缺。这是真实的，我就是这事的见证人。什么都不缺，他供应我们。我不要在世界里面去寻寻觅觅。最后就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很悲惨的结局。那么我寻求了主耶稣，我真的很饱满，根本没有觉得那世界里有什么需要是神不供应的。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神国的义，我们需要的吃穿世界里的需要，神都知道。在你们没有求他以前，他都知晓。只要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神国的义，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自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今天的读经，也就是世界里所有的人，就是世人，应向以色列家，他们好像要帮助以色列。那么，这一个世界的水提供给你，你喝了会再渴。这世界的依靠给你，它是不可靠的。它是短暂的，它是不能有依靠的。那么，神的子民不依靠神，而依靠世界里的依靠，他会怎样？就成了芦苇的杖。所以，埃及的一切居民对于神的选民以色列，你只要神的选民接受了那埃及的帮助，其实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埃及的芦苇很高，比一般的地方的芦苇要高。刚才何勉说是有4、5米高，而且也比较大跟壮，它可以做鞋子，芦苇鞋，可以做篮子，芦苇篮，可以做盘子，芦苇盘，可以做很多的东西。那么你如果把这芦苇看起来可以做帐，结局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空虚的。杖的意思就是我们用来依靠的。如果一个人需要用杖，那么杖要帮助他稳健。如果他把他的重量依靠都在稳健的杖，他可以走得稳，可以站立得稳，可以依靠，能够有办法。 那么这一个依靠如果是空的呢？那比没有杖还糟糕，那会摔得很惨。所以杖指的也是权柄，这一个世界的王的权柄是不可靠的，是短暂的，是虚幻的。所以这一个埃及的依靠，埃及的势力，埃及的权柄给予的是不可靠的，是没有办法能够依靠的。那么这埃及它所应许的帮助，都是短暂的，都是虚幻的。当西底家王依靠埃及来帮助他，结果埃及就是出现一下，哎，就跑掉了。这就是世界不守信用。法郎是最不讲信用的，说了不算话，而且没有感觉。世界是说谎的地方，那么世界的王就是说谎话的撒旦。谁说谎就是世界的子女。就是埃及的子民是没有信用的，所以埃及是不可靠的。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第7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是无意的，是千真万确的，看起来好像很有帮助，但是是没有帮助的。你以为金钱很有用？但只有神的话是永恒的依靠，不会失去的保证，而且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永恒的。那么，纵使你赚得了全世界，有了所有世上的财富，失散了你的灵魂，为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一个坐而不动，就是它很大很大，会非常非常迟缓的那一个海怪水鱼，非常非常的慢，它的帮助迟迟不来，它的帮助是缓而无用的，它很大，却是一个不切实用的一个利器，那么它是坐着不动的。他是非常非常懒惰的拉哈伯。拉哈伯的意思是海怪，是自夸的，就是骄傲自夸的。这一个自夸的，就是世界的味道。他明明是受造物，得到了神的好处，却说神给他的好处都是他的。尼罗河造就了埃及，埃及因为尼罗河而富裕了，可是这埃及却说他创造了尼罗河，这大鱼在尼罗河里面，却说尼罗河是他造的，是非常非常骄傲自夸的。这一个骄傲自夸的就是埃及，他骄傲自夸，好像可以帮助，但是是不可以依靠的芦苇的杖。所以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1章的第9节。耶和华的臂膀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像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耶和华要审判埃及，他要砍掉这一个海怪的头。拉哈伯骄傲的自夸变成他的羞耻，所以我们依靠世界的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好。在历史中，以色列的王依靠，白白依靠了。世界的历史中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直到今天，你如果是靠世界的金钱势力，那是一场空。唯有依靠耶和华的人，这一个世界的依靠就是埃及的一切的居民，世人若都来帮助你，还是不可靠的。只要一个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也就可以了，就够了。而世界的帮助是成了神选民的我们，过去是以色列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君尊的 祭司。那么现在就是基督徒们，是成了这一个不切实用、虚妄的依靠，也是成了这一个不切实际的虚妄的权柄。这一个真理的光，谁若依靠这世界的依靠跟权柄，就会有什么结果呢？就会用手持住了这一个芦苇的杖，就会断折压伤了他们的肩，他们的肩会受伤。这一个空洞的依靠。肩本来是能够担负使命的，一旦你负了埃及的轭，你没有办法负耶和华的轭。我们不能与不信者世界共负一轭，我们是与主共负一轭。主他的轭是柔和的，是轻省的，是可靠的。那么世界的呢？是沉重的，是劳苦的，是重担的，会让我们受伤，是让我们失掉了能力，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肩膀，成为可靠、神可以信托的他的仆役。也就是说，有一些完完全全虚幻的，你被这一个芦苇的杖所受伤、欺骗，你还能依靠他吗？不能，因为埃及就是让你一次一次的受伤，你的肩会受伤。他们依靠你，就是依靠埃及，你就。断则闪了他们的腰，不但肩受伤，而且腰会闪了。腰闪了就不能站立，腰闪了就不能够征战，腰闪了就不能行动，就只能够躺在病床上。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要用真理做带子，束上腰，也就是。我们的腰是被真理所环绕、所保守，真理是可靠的、不动摇的磐石，而不是一个空洞的虚幻。那么，神的话是信实的，我们依靠他，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若不能够依靠神，或者我们依靠神又依靠埃及。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能够以真理作带，你就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神给我们不动摇的依靠。神的杖、神的竿都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神的杖就是他的权柄，神的竿就是他给我们的那一个。依靠也是他释放他的能力，让我们惊艳。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依靠的。在诗篇第16篇那里说：“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安慰；唯有耶和华是我心中的依靠，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这是诗篇第16篇的第一节。所以，我们若能够知道埃及没什么好处，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唯有他是我的依靠，唯有他是我的安慰。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这样的。依靠耶和华才是真正依靠他的。如果我们真的依靠了最可靠的，我们就不再寻觅在耶稣基督之外其他的依靠，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救援。我们有了他，我们有了救恩，我们有了依靠。让我们翻到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耶和华恩待我们，把我们从世界的污秽罪恶中救拔出来，把我们从世界的污泥跟祸坑里拯救出来，把我们用他的宝血洗净，就把我们放在崇高的磐石上。 安稳我们的脚步。这是诗篇40篇所说的。我们有一个位置，就是在这磐石上。这神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恩宠的位置上，就是站立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里是可靠的。他安稳我们的脚步。如果在世界的污泥跟祸坑那一个泥沼中，你要小心哦，因为你正在下沉。你小心就不下沉吗？不，你动得快，沉得快。你小心，你就慢慢沉。不管你快快沉还是慢慢沉，你都是有祸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磐石上呢？你怕不怕下沉？它是不动摇的神磐石。这一个不动摇的神磐石，是他给我们不动摇的恩典，是在至高者他保守下，他给我们那一个世人所不知晓的，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那无限量的丰盛，他让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被他的保护。世界的保护是虚妄的，耶和华的保护是真实永恒的。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我要依靠他。依靠耶和华的，有如锡安圣山，永远屹立不动。这永远屹立不动的锡安，锡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不动摇的这一个我们的依靠，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一个信实主的应许是我们的保护。我们有他的话不动摇的这一个信心，就是用他给我们的信心做藤牌、盾牌，可以抵挡仇敌的谎言的那一些攻击。让我们靠他不动摇，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天飞的箭矢，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它是我们的保护，这世界里的人就在你身旁。跌仆一千，跌仆一万。然而，这世界的灾殃不会到达我们的身上。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我们若听耶和华的声音，他就不把埃及里的灾殃赐给我们。埃及的灾殃太多了，世界的祸患太多了。你进到那里，真的很可悲，很可怜，结局不好，就会伤了肩，扭了腰。躺到那边生病上网，然而我们把神的话当话，听他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他应许的，他要保守我们脱离世界的灾殃。那世界里的瘟疫、毒病都不会临近我们，甚至于不能临近我们的帐幕。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殃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第8节，你会亲眼观见，见恶人世界里的人丧亡，但是他却保守我们。第11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保护我们，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这样的恩待保守我们的脚步。你要踏在狮子和伟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可以惊艳到他在我们的头上富有，使我们的杯觉满溢，使我们可以靠他的名。践踏蛇蝎，踏碎蛇的头颅，这是得胜的神让我们进入他的得胜里，因为神说 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要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必与他同在。这就是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依靠。耶和华把他的能力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因他的名惊艳到他的名大有神能，因他的名驱赶魔鬼，因他的名能够行很多他让我们惊艳到的伟大惊人的奇事。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他要救我们，就在一切的急难中，他应许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能力跟权柄，给我们不动摇的依靠跟杖，而不是世界里的那一些虚妄的基督徒。有耳的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读经，在以西结书的29章。当神让我们惊艳到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29章第6、第7节，我们知道我们的依靠唯独是耶和华。我们不依靠世界的势力，那么一切的受造物世界的人，特别是基督徒们，就一定会知道。这里提到第7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意思 I am who I am。他不是依靠谁而有的，他是自由的，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也要依靠他而存在，也要归于他。我们是被他救出来，有福自由的人。我们要自由的选择耶和华，唯有你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安慰，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高寨，是我的碉堡，是我的依靠。感谢神，我们有这一位我们认识的神，那么他愿意经由我们把他的慈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愿意所有在世界里没有盼望的人，能够知道只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就是耶和华。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愿更多更多的人看到神子女们的那一份丰富，有了生命的盼望，也进入这个丰富中。神救你，救我，他还要救更多的他爱的人。一切荣耀归给他，愿众人都认识他是耶和华，感谢赞美神，我把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何冕。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给我们精辟的分享。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或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请张行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就是在看这两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它是一个芦苇做成的杖，那么它刺伤了以色列的手。那埃及在历史当中，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它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那么埃及王呢，他自认为他自己也是神，那么他也崇拜很多的偶像。那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后来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地区的势力。天主兴起了不同的他的敌对者。在他的国里面占据了他，然后去统治了他，然后他们就沦为了附属，然后力量被削弱了，然后最后埃及文明覆灭了。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对埃及的这个审判，天主是不可能让这一个世界的力量，能够延续下去，因为天主，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时候，天主借着这个法老，就是要让世人能够看到。天主他是天主，他是真神，那么法老所仗势的一切的好处都是来自于天主，那么天主所降的石灾，然后接下来所降的一切灾祸， 都让世人看到，真正的主权是在上主那里。那么上主是天主。那以色列它这个国家一直在依靠埃及，就是他们，还是习惯性的去依靠埃及，就像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比较习惯性的按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事情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这个埃及呢，它使依靠它的以色列肩受伤，使他们的腰被闪到，就是他们去依靠的时候，他们的肩。就没有感受到有力量拖着他们，那么他们的腰呢也没有感觉到被支持，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依靠天主，那在这个智慧篇第六是德训篇第六章里面是讲到了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肩把它肩起来，不要觉得它麻烦。我们要去套上它的桎梏。那么最后它会变成我们光荣的衣衫。讲到我们要去听天主的话，那么他的劝言将使我们获得平安和喜乐。我们他只有智慧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我们的参谋，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烦恼。我们就会过得非常的舒，非常的，非常的轻松。就像在福音中，耶稣也说，你们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新谦的，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那就是最近我经验到的主话语的大能，就是，当主给我了我这个话之后。在我生活当中，当我想去更好的去寻求天主，就要付出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非常的脆弱，就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来讲的话，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忍耐，需要去努力的去让自己去紧跟主的脚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里的力量不是很足，那就是我真的是感受到来自于天主的扶持，来自于天主的，那个与我同负轭的力量，来扶持着我。我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主与我同负轭，主引导我。那么主他要我们去紧紧跟随着他的脚步。那，这个像这个主。他深深的爱着我们，就像在雅各里面所讲的是，新娘就如同是新郎肩上的印玺一样。那天主的爱是度爱，天主的爱情猛如火，是上主的火焰。那天主他愿我们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去爱他。那这种爱的力度是强于音符，那么这种爱是。超乎我们所想的那种程度，我们需要去靠着主的救恩，能够去不断的去，靠着他去胜过我们自己，不是以我们的尺度来爱天主，而是以他的尺度来爱他，去竭尽全力的去爱他。那么天主的话语是有极大的能力。那么我感受到就是最近主，在就像是在这个诗篇，18篇里面所说的，上主他要拓宽我的脚步，他要叫我的手去征战，那么天主他在提升一个新的高度，让我更深的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氛围里。那我更深的就体会到这个主话语的能力，就像这个尼托生所说的，上主的能力在他的话语里，当他一说话的时候，说有光就有了光，他只要一发言，这个事情就成就了。 那我们基督徒需要去更深的进入到这种，就更深的进入到真实的属灵世界中，因为所有的物质界，所有的物质界是属灵界反映出来的，然后真实的权柄，然后真实的一切在属灵界当中。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他有很多的谎言。如果我们按照世界上的一些逻辑思想去想事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与主走在同样的一个路线上，因为他的思维是高于这个世界的思维的。这个世界的思想它是一个谎言，我们需要去在主的话语当中，活，能够去活在真实的属灵领域中，因为基督徒的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需要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使的基督徒可以肩负主给我们的使命，去进行属灵征战，获得更大的权柄，以使的能够我们可以成行天主的旨意，去做好我们命令中当做的。那在这里面还讲到那个妖，妖，它是实际上讲的也是力量，就像是我们可以看举重的运动员，他们都会在腰上束一个腰带，那么他们举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那个所那个把那个重量呢就又担到他们的肩上，然后最后再一发力，然后举起来。这是他们就是完成整个动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腰和肩非常的重要，它使我们有力量。主，他要我们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在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主说，他需要他的仆人是束上腰，然后在门口等着他。听到敲门声就立刻开门。那么这个时候，主人也会来侍奉他的仆人。那不管他是二进来吧，三进来也罢，见到这样的仆人，他是有福的。那么主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紧紧跟随着他，因为这非常的重要。这两天听的信息里面讲的都信息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如果没有紧紧跟随，我们就不能够再跟他同频，从那个道路上跌下来。以前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再绕回去，再绕到那个路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现在时间是加速的，我们必须紧紧的跟着主的脚步，而且主现在他的恩宠也的确的不断的加深，然后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中，那么主他也提醒，要相信他所说的话，在这个户籍记当中20章里面特别讲到了梅瑟他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神让他去击打磐石的时候，他没有相信上主，他打了2次，然后那个磐石出水了，那么就是天主他赋予了人权柄，虽然他没有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但是依然出来了水。但是这对于梅瑟来讲，对他是有亏损的，最后他就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我们需要被训练，去紧紧的跟随主，在他的话语中学习，就是顺服到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地步，就像耶稣与天父同步一样。那在这个末世录19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天主的圣言讲的是耶稣基督，他骑着白马，那么他去征战，他后面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也骑着马去征战。我们可以看到反基督者的下场，那些反基督者就被打败了，这也是主在。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去跟随着主，去深入去研读他的话语，获得来自于天主的能力权柄， 去做这个属灵里面的征战，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在这个，在我们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主的话语的确非常的有力量。当我们更加深入的去祈祷，更多的去亲近主，去研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话就会更加有能力。我们会有一个方向感，他就如同在跟你谈话一样，你会很清楚，你心里的一个困惑马上被解释，马上被提醒，你就感受到，我当如何去做，就像一个路标，那么主他也给了这个，就是经文，就是保禄，他说他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论是宝玉也好，还是饥饿也好，他都得了秘诀，他来加强他力量的那一位，一切都可以做。因为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就像是主所形容的，所依靠的埃及是像一个芦苇帐一样，他没有真实的权柄，因为真正的权柄是在天主那里，只有他，才是，才有真正的权柄，是拥有王权的。那么我们与他同步，我们也拥有这样的王权。当我们去紧紧的去依靠我们的主，他的杆，他的杖，去引领我们，使我们安慰舒畅。我们可以，在他的摆设的筵席上，去大败我们的仇敌。所以说，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在什么更就是更清楚的领悟到依靠主，什么叫什么都不缺乏。因为实际上，按照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状况，它的确是缺乏的。但是保禄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环境当中，他不是说就像一个富翁一样过着享乐的生活，但是他说他靠着加他力量那一位，他凡事都能，他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真实的智慧，他在天主给他安排的环境当中，天主给予他的恩宠中，他有个平衡，他能够站稳脚步，他是有力量的，就像这个。贤父赞三十一，三十是德训篇31篇这个贤父赞一样，他是不会让上主烦恼的一个他的敬佩，他是一个从早到晚都非常勤快的去承听天主旨意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上主可以信赖的仆人，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去。靠着主耶稣，各方面的靠着主耶稣，使我们能够快快的成长。实际上，所说快快的，并不是说，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我们就是，一步跨两步，而是说，当我们非常懈怠的时候，当我们总是受困于所看到的境况，还有一些思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非常慢。甚至于没有动，而这种让我们就说心里面要自己想着，就说要更好的去回应，实际上是在督促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真的有多么的快，因为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真的快，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远比不上他期望我们所要的那种步伐。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我把时间交给何棉老师。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桂琴姐妹来分享。刚刚听虚云姐妹说，桂琴姐妹跑了3000多公里去看尹妈妈，很感动，令人感动。我们鼓励这个桂琴来做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禾苗姐姐，属灵的大姐姐，带我们一起分享主的真理，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这个真的不如人的，没有文化的，我自己我感受到的，我就想说出来，好像不说出来的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我懂得多少的，我领受多少，我就说出来。这些姐妹们也帮我指教指教有，有不有说错的不好的哈。 特别是禾苗姐姐。那我们读，现在读那个厄策克尔献祭书的29章的6到7节。如此，如有埃及的居民便承认我是上主，因为你曾做过支持以色列家族的芦苇。当他们手中握着你时，你就被破裂了，刺伤了他们的手。他们依靠你时，你就折断了，使他们的腰张力。主啊，是的，好像以色列看来，他是人看来是很强大的，很有力的，很富强的，其实他是脆弱的，因为他太骄傲了。他没有感恩，法兰太骄傲了，他的势力必要衰落。凡依靠他的人，最后必要蒙羞。人不信靠天主，依靠世俗的权力、权势、钱财、人情。最终会失落羞愧，这是上主给我们的警戒。我们唯有依靠我们的主，唯有全心依靠仁慈大爱的天主，才有稳固，才有安稳。求主赐给我们小小阳群。每个兄弟姐妹心中的一切世俗的贪欲，使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都仰望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求圣神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有辨别的能力，一生跟随主。我现在要读一下耶利米亚的17章的5到7节，那我们就读一下，这个是这样：凡依靠世人的以血肉为力量的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他像旷野里的灌木，不得见福乐来临。但信靠上主的，以上主为依靠的人是有福的。那圣咏诗118篇8节也说，凡投靠上主，胜过依赖世人。圣咏诗146篇3节也说，不要依靠权贵。不要依靠世人，他们给不了我们的施救，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才是我们的天主。所以，埃及王他曾说过：“何是我造的？”那他说话就是大胆妄为。真的大胆包天，法兰的骄傲，他的势力必要衰落，所以我们要依靠主，信靠主的，我们才有主来扶持。就是我现在要读以赛亚先知的14章的24节。万军的上主喜讯说：“实在，我怎么想，必怎样实现；我怎样计划，必怎样成功。”是的， 主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说的就会成功。到27节，因为万军的上主已决定，谁能阻止他的手已伸出，谁能使他收回？32节说，然而。要怎样答复外邦的使者？上主建立的西庸，使他的民族中的忧患者在那里获得保护。是的，我们信靠主，我们都得到主的保护，得到主的爱护。我们唯有一生依靠主，唯有单单的仰望主，那主就在。希望一书也说，二章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要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原来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缴械，都不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是要过去，但是履行天主旨意的人永远长存。感谢赞美主，主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路。主说的，天地有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所以主。说的话，真的是天地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我在生活上，我也体验到，我也感觉到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同行。就是我这次出来3000多公里，是我的胆量，真的不敢出门。我是在那里问的，真的有主的天使来带领我，他。叫我在哪个渡，在哪个站口是等车，在哪个站口是上车，真的一切都是主，都是主的天使在带领我，主的爱，真的我们真的眼所没见，耳所没闻，心没想到的，我感谢主，真的很感恩，很感恩主给我的。主说的话真的，主的话就是真理道路。主的话是我们没想到的，上主的出言必行，上主话就说的话就要做到，就是话，他的话就是话，他的话比珍珠还要珍。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使我这个不如人的也能来同姐妹们一起读主的话语，听到主的真理。那圣经里边记载的，那个先知想要先知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预言想。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到的，而没有听到。我们小小羊群每一个兄弟姐妹真的有福了。主还派他的忠心仆人苏孝平，我们亲爱的大哥，用主的真理话语来教导我们，喂养我们。主真的是爱我们，我们真的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用语言我们也说不清。反正就是我感觉的，主真的爱我们不离不弃的，他不会离弃我们的，只有我们全心全灵的依靠他，我们有犯的错，我们真心的悔改。他是宽恕我们的，他不愿意罪人伤亡，他 他只想罪人悔改，来皈依他，跟随他，依靠他。我们时时都要感恩赞美主。是的，苏大哥教导我们，我们要全心全灵全力来爱主，在万有之上。主啊，求你使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家庭都像我们的亲爱的大哥一样的家人一样来爱你。来侍奉你，来感恩你，来赞美你。我分享就是那么多。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桂琴姐妹的分享。在雅各伯书跟伯多禄前书都有说，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我们相信谦逊的人是有福的。好，我们下面请丽蓉姐妹，丽蓉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非常感动的是圣咏36篇第10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借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感谢主，就是刚开始进入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小姊妹分享，我说我今天一点儿也没有，就是一个感动，看不见，就好像没有看见。但是借着主仆人的分享，真的就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因为我们看到了源头。借着舒大哥的分享，主让我想起了。就是在去年3月28日，我的妈妈也是跟那个莹妈妈一样，脑出血，然后多面积的梗塞，当时医生也说得非常的严重。我们是在那一天晚上10点多进的医院的急诊，进了急诊。周围就是各种重病，都是重病人，有的住了好几天，有的在旁边就是痛苦的，喊叫的。但是，真的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能靠主。但是呢，我有一个还是肉性的，还有一个肉性的想法。在因为一晚上嘛，在28号那一晚上，我们一直在祈祷，就为老妈祈祷，就给她副手祈祷。我跟丽凤两个人，一人一边舌音祈祷。再到大概是5点的时候，清晨4、5点当中，然后边祈祷，心中就有一个感动。主如果来自你的，因为那个时候住医院根本住不进去。我说主，如果是有你的手，有你的帮助，那一定会住进去。但是住不进去，主，你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也顺服。然后我就，但是人的这个想法往往是抓世界。就是刚才大哥一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自己抓世界的手，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去找这个人，我要去找那个人帮忙，帮忙住医院吗？然后就抓，但是那个时间太早，因为我找的这些人很久不联系了。我还自己在想，我说主，如果你允许，他们就会帮忙。但是真的主是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思想，就是主的思念高过人的思想，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想的，等到早晨7点，寻找的这个人打电话，因为4、5点太早，你那样的会适得其反，让人家反感。 然后我就这样的想了，还是抓人，还是借着人的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的是，早晨6点就专门就是治疗我妈这个疾病，脑神经内科的主任就去查房了。那个急诊室人一个挨一个，患者一个挨一个，这个主任呢？直接一进去就到了我妈的病床，然后看了她就是那一入住的时候拍的片子，然后就说家属跟我来，然后我赶快就跟着他去了，然后这个主任呢就开了一个住院单，哎呀，那一刻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就感受到主，你的思念不是我们的小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往往是抓世界、抓人。但是刚才借着舒大哥的分享，真的抓世界是不可靠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主让我看到他仁慈的手，让我看到他的手的作为，在接下来的治疗中，也整个完全是在主的保守中，在主的带领中，主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也带领我们的心思念虑。真的是也在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不是在抓世界，而是完全的信靠主，在这个被主精炼的过程中，那当然我也惊艳到了，整个这个过程也是被主精炼的过程，也是恩典的，得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非常的感恩。借着刚才大哥的分享，因为人常常都是这样的，当大哥一分享，我就想起了我自己，我就想起了我自己。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他不管我们怎样，他还是爱我们，他赐下救恩来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我把时间再交给何敏姐。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雪梅姐妹来分享。
感谢主，听到大家都有这么些美好的分享哈，我也是听得很感动的。然后特别是今天这个经文学习哈，如果平时我读我就读过去了，然后我并不是会很去理解它，但是今天经过这个查经以后，就给了我，真的是就给了亮光啊。特别是讲这个埃及，是指这个世界，然后也讲这个芦苇的杖。刚才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芦苇，它也能做很多的大家比较喜欢的包包啊、盘子啊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是说，当你人没有力量的需要一个那个支撑的力量的时候，这个芦苇它不能做杖，它不能支撑你，也是就是说这个世界，虽然你平时看到好像很多都很好，当你在关键的时候，你靠它是靠不住的哈，然后他就说这你就断则伤了他们的坚，这个坚也是就是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当这个你靠在肩上的时候，是有你可以有一个，安息吧，就是有个靠山一样的，然后他就说你，他们依靠你，你就断则闪了他们的腰。那这个腰，像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腰，当你腰扭了的时候，你就浑身都不会有力。 就没有力量哈。这个腰真的是，是在你整个身体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弗所书也是说了，我们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当这个两个经文查了以后，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靠不住的，我们要依靠我们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在主基督的这个恩典里边了。啊，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那我今天就是想讲一个见证，就是当事情来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哈？就是上个星期三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家里参加的主日那个圣餐，然后中午随便吃了一点东西，晚上我就吃的比较早。我5点钟就吃了，吃了就觉得特别饱，然后我就想再出去散散步，而且那天的温度特别高，是103度。我5点钟出去的时候，我说："哎呀，一个热浪扑来啊，那个热气！"我再一看我的手机，温度还有97度，还是蛮高的。可是好像就是有一个牵引你要出去走一样的，我就还是走出去了。我走到我们这转弯的时候，再到那个60街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边马路那个路口上有个车双闪灯，然后对面也有个双闪灯。我说："哎呀，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哈，我就也没有走很快，我就走过去了。这个路程差不多是要有差不多5分钟吧，从我们这走过去。然后我就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白色的卡车停到那里，大概是坏了，然后它发不动不着，然后它还在那里发动。其实我们平时有时候看到你在路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车啊，就是出事故停到旁边，那你都就是看一眼也没有，对你不会有很大的触动，你就会走过去。可是那一天我很奇怪，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车，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派天使来帮助他们。因为我想他那个肯定有一段时间呢，很多车，这5点多钟也是下班，有很多车走过了都没有车停到那里。我说那他这怎么办呢？天就这么热，我说主啊，你派天使来帮助他吧，让他这个车子能够发动。还有就说我走过去祷告的时候，我也在看，就突然看一个小皮卡车就开过来，就停到他的前面了。然后那个车上的人就下，那个司机就下来，然后就跟这个白色的卡车就谈，谈了一下，可能他比较懂得车吧，车的性能嘛，然后就看到那个白色的卡车呢，那个司机就从他的后备箱就拿了一个油桶下来了，然后这个小皮卡的司机就转了一圈，就往那边就去，大概去加油站加油了。我就往前走，走了以后我又回头，我还是想看看结果。然后我就是走了，看来我就看那个皮卡司机，他就回来了，然后就把那一桶油就给了这个白色卡车这个司机，他就灌进去了。灌进去了以后，可能告诉他怎么样。然后呢，那个白卡司机就点点头，然后就拍拍裤子里荷包，就手一伸，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他们这样美国人出来就是一个卡是没有现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给我有油，给我帮我哈，这买了油回来，但是我没有钱，没有现金给你。然后那个小皮卡司机呢，也就摆摆手，也就说算了，然后他就上车先开走了。然后我看那个白色的这个卡车，这个司机呢，他也上去，那个车就发动了。然后他也开走了，当时我就好感动啊！我说主啊，这就是你派来的天使。你看他把一壶油帮他去到，给他买回来了以后，他一分钱都没要，然后他就走了。我说你要大大的祝福这个小皮卡司机，然后我就非常感恩。我觉得哎呀，我平时做这样的事情，碰到这样的事，我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为什么今天会有呢？我说一定是圣灵感动我，也让我的心思意念看到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但是我可以祷告。我觉得真的是一祷告，神就派天使来帮助这个卡车司机了。那从今天的这个学习哈，
我们真的也是看到了，当我们有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靠依靠世界，依靠自己的想法。我们首先就是祷告，求神的帮助。当我们真的用信心帮助的时候，神真的是奇妙的作为就会发生。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到那个在圣经中里边很多就是很简单，神都会说一句话。他说：“只要因着你的信啊，你的眼睛能看见，你的瘸腿能起来行走。”所以就是这个学习，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我们凡事大事小事都依靠我们的神，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学妹姐妹，好，请潘建国弟兄分享。
好，谢谢大姐啊，感谢天主。刚才听了姐妹们的分享，真的，然后老师的讲解，让我在通过这段圣言，让我真正的看见天主的作为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29章的29章的第一篇，论埃及的神谕。那么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看到的是，天主所传的这个神谕是向埃及王法老的啊。我们在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学习过的，天主说了，就是埃及王法郎，你这卧在这个河中的大鳄鱼。那么河中的大鳄鱼就是指的。河就是指的是世界，大鳄鱼就是世界的霸主啊，是负面的，是邪恶的，所以说让我们透过这个天主的指证让我们也看到了，世界的霸主是站立不住的，因为天主有这样的他的智慧和能力来摧毁你。所以说，让我们也透过这段经文天主用小小的勾住了他的鳃我们都知道鱼的鳃是最致命点因为相当于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大动脉一就是出血点所以说那个天主用的这样一个方法，包括他附在他身上的这种小鱼。也一同倒闭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的霸主是在这个地面上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行的是邪恶的一面，不是天主的真理，所以说让我们也看到了，凡邪恶的都不能站立得住，不能做要遭到毁灭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天主说，他说，所以埃及的居民便承认我是上主，所以说让透过天主透过这样一个神迹吧，让人能够看见天主的作为，所以说他也是让埃及的居民承认我是上主，所以说让所有的埃及人能够看见天主的作为。那么他也是因为，你曾经做过支持以色列家族的芦苇。那么我认为这个芦苇呢，就是他们虽然帮助了这个以色列子民，就像芦苇一样，力量不大，还是在风中摇摆，认为这边好就是到那边去，那边好就是到那边去。但是天主通过这个作为，让他们要承认上主的，让他们看见上主的作为，所以说这一切让我们也看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主。 刚才姐妹们也分享到了，世界的霸主再强大、再有权力、再有这个权能，都能强求不过天主的作为，所以说让我们也感到，让我们也要透过这段圣经去承认天主是我们的靠山，天主是让我们值得依赖信靠的主，啊。好了，亲爱的家人们，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天主，把时间交给老师。
谢谢建国弟兄的分享。好，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祈祷。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又带领我们今晚一个丰盛的晚上，让我们学习到许多由你而来的智慧。今天有读到箴言14章的第二节，履行正路的人敬畏上主，爱走曲径的人轻视上主。主，求你让我们都做敬畏你的人，能够履行正路，走在正路上。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敏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美好的安息在主前领受主的话，主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我们的生命就有依靠，我们有真真实实最稳健的依靠，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依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非常非常感恩主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神奇美好的作为。